想余作慧业，这是一个出世间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个障碍得到解脱，那魔境得到解脱。那我们刚刚讲到魔境得到解脱，这个世间的障碍，这个就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这个障碍称为魔境，这个得解脱，这个没问题。那余作慧业，我们为什么讲它是出世间的障碍呢？事实上，这惑跟业，当然你除了讲了三界内的烦恼之外，事实上还包括界外的烦恼。好，各学各听，他就知道有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那么这个呢，所以我们讲这个出世间的余住惑业得解脱的话，它这个地方它有它的深意。事实上不只是三界内的见思惑，更包括界外的尘沙、无明惑。所以呢，这个尘沙惑，好，我们先不讲无明惑啊，单讲尘沙惑好了。那么它就会障碍好这个。是二圣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去行菩萨道，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惑包括这个界外，我们讲界外的这个这个声闻缘觉的这种法执包括尘沙惑乃至无明惑这些的法执或者这些烦恼，那么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讲惑业它是出世间的这个障碍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并不只是指的世间的障碍而已所以底下从底下譬喻来看就知道，它指的并不只是出并不只是世间的障碍，它包括出世间的法执、尘沙惑这些的。好，总之世间出世间的障碍都得到解脱。举个譬喻呢，帮助我们了解了那么第一个先解释这个，以这个譬喻这个世间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好，就讲到以魔性当中世间道当中得到解脱呢，就是说就像莲花一样，你看那个莲花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好，你看那个这个。这个、你看那个莲花嘛，都生长在水面上嘛，那底下水底下虽然是淤泥，但是呢它不着水，那么也不着这些淤泥。那就这譬喻呢，凡夫，那个菩萨，他不是像凡夫一样，他不会着于这个世间的魔境界，所以在世间这个世间法可以得到解脱。那么亦如日月不住空，这讲到出世间法得到解脱。这个你看日月在空中啊，它能够自由自在的这个运行啊，没有障碍。那就像这个菩萨，他的心呢、这个我们想心啊，日月哈，日月它一直的是虚空，但是呢，它又不会被虚空所束缚住，它能在虚空当中不断的自由的这个运行。那么这个就举什么？就是说明这个菩萨心也是一样，他行菩萨道，行这个十波罗蜜，他所依止的是空，空的这个智慧。但是呢，虽然是一直是空。跟二圣的人见到一样，见到是空，但是呢他又不着空，他只是把这空当中一种方便自利利他的方便你看就像日月一样，他一直空但是不着空。同样的，菩萨一直空，因为他一定要一直空才能够真的利益众生嘛然后呢，但是他又不像那个二圣的人着于空所以入于这个回生敏智的境界。因为菩萨他除了见到空之外，他更能够见到不空的法性不空的这个真如啊法实相离体，所以呢，它的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方便而已，所以它也不注意空。好，所以这两个譬喻呢，就譬喻世间解脱跟譬喻出世间的解脱。好，所以它不是像凡夫，也不像二圣。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它的形象，它能够离开世间、出世间两种的这个障碍，得到两种的解脱。好，那这一段除了这个修行二力这段比较复杂，我们再重新这个总结。那么事实上修行二力愿来说它这个我们讲有四种形象这个形体、形业、形法、形方便、形象，这四种内涵呢，它为了最主要目的是为什么呢？我就想就是为了第二句恒不忘失菩提心。好，所以修行二力愿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它事实上目的是为了要护持菩提心。好，不过这个菩提心就不只是世俗菩提心了，还包括圣意菩提心所以才能够像日月不住空嘛。所以他这个一切这种四种形形业形体形象等等这个形方面，这个四种形的目的宗旨是为了要护持这个菩提心所以恒不忘失菩提心，这个是一个所增长的这个所增长所护持的境界。那么那个其他这个四个形是能够增长的形门是一个能增长一个所增长的所以有这样的关系是我们先了解这个大原则，好，这个重点，这个整个修行二力愿的宗旨是在护持菩提心。所以我们看那个印度的那个，好， 这个张家大师他引那个释迦印度释迦知识这位大德他的这个注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颂文的前前后后这几个颂文，事实上都是在护持菩提心的的这个不同的方法。好，那这个丑二是正式的在护持菩提心。好，然后呢，护持菩提心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粽子是护提菩提心，那么怎么样护持呢？四个方法，也不能说四个方法了，事实上就是行波罗蜜了哈。事实上，总说就是一切妙行皆成就，这是个方法。希望一切妙行皆成就，这是个总相。那么，因为这个总相呢，开出来有四个不同的这个，从四个角度不同角度来说，它的体，那么它的这个业用，这个可以体相用了哈，看它的方便，可以这么讲，体相用跟方便。那么它体的话呢，这个体它就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也可以说总说就是一切的横门。那么体是这样。那么它的相呢，就是因为这个十波罗蜜，所以它能够得到世间跟俗世间的解脱。那么用呢，所以呢，它这个能够灭除这个业用，就是行业嘛，能够灭除一切的这个烦恼。那么这个最后方便，或者最后呢，是回事相离，这个一切的有为的这个事相上的有为的修行，全部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好，那这个就是讲到。依着这个能，依着这个这是依着这一切的妙恨来护持菩提心的方法，所以这样讲，各位就了解了嘛哈。他宗旨是在护持菩提心，那么怎么护持菩提心？就是一切妙恨皆成就来护持菩提心。那么一切妙恨皆成就来护持菩提心，展开来就四个法，就是体相用跟方便。好，各位这样讲，各位就很清楚了。好，那修行二力愿。好，能够护持菩提心，好，生于世俗菩提心，好，那这样乃至生于菩提心之后呢，接着讲到丑三，成熟众生愿。成熟众生愿就是说，你前面修这个破除，哦，透过护持菩提心，哦，能够破除这个障碍众生的这种，破除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障碍之后呢，接着就是底下讲到这个披红是铠，好，这个披起这个广大的这个誓愿的这个铠甲，好，就讲到成熟众生愿。好，那所以说这个所谓成熟众生愿，它重点还是只在说那种披起这种广大的这种铠甲，这种坚固的铠甲啊，利益众生的这种坚固的誓愿的铠甲。那后面才会讲到正式的那种法身大士那种利益众生的境界，那种广大型的境界。那这个地方。的重点还不是在强调那个内容，好，只是在强调那个誓愿的部分而已。好，所以这个古人讲这个佛法无人说啊，虽会不能了。如果我们没有看着清凉国师的注解，你看起来这前后文其实感觉都差不多嘛，不是自利就是利他嘛。但事实上，你看这个文，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配合的是十大愿，初地菩萨的十种大愿。好，所以说他有这个誓愿。还有后面的这个恨门，有这样的这个，虽然是同样是愿的，但是愿的话的内容偏向誓愿，也偏向恨门，有这样的种种的差别。好，那你看你这样再分别就比较容易了解它的这个之间的差别像。那么同时另外一点，我学员在学这段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好，就现在讲了，跟这文没有关系的哈。我们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学教理的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恨门、心门了哈，甚至我们也有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要甚至有机会，我们的短期的闭关。那平常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尽量减少攀援，让我们心能够摄住。为什么呢？你看，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内容哦，如果是一个修行，他本身堪能性很薄弱，他根本没有办法摄持这个法。事实上，我刚才讲的内容也是只是把，也已经把那个清凉国师书抄里面的文字把它简化、口语化了。我已经把简化跟口语化了。各位有机会再看看内容，你可以知道。前前后看，前后这个注解的看内容，那个内容讲得更深更广哦。那你怎么样？如果能够摄持这样甚深甚广的法义呢？好像菩萨一样，真的做个菩萨，那你一定要堪能性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行门？每天这个拜忏，每天要求持观念佛拜佛，就是要增加我们堪能性了哈。忏悔业障，然后增加我们堪能性。那你有福报，你有智慧，就能够成就你的堪能性。所以你要是福报智慧不够，堪能性不够，你学这个法你就学不来。那学不来，那不管你出家多久，你永远都学的这些佛法的皮毛，很浅的、 很浅的那个道理啊。那当然那个道理并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们可以想，可以说所有的法都是珍贵的。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只学到那样层次的道理，没有办法学到这样甚深甚广的法义的时候，那事实上是很可惜，非常可惜。所有经典都还在，那么教授善知识也都还在，但是呢，你本身看能性不够，你没有办法有那种好妖心，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去学的话，那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哦，就是要好好的多摄心，平常多摄心，然后呢，有机会再多做加行，然后呢，培养自己的看能性。你看能性具足的时候，你在看这个法的时候啊，就轻松多了。像我看清凉国师的注解之前，我一定要先醒门，醒门用功一阵子之后，我才能够看。我很少说，除非说时间很赶了，我很少说一坐下来之后马上看，因为如果说没有行门的这种加行的这种加持力的时候，在看这种我们讲法界观啊，或者这种这么广大的这种赫门的时候，看是看，但是了解道理并不，这是浅浅的。所以透过前面的这个行门的加持之后再来看，才办法能够跟这个法比较能够相应。而且看还不是一次的看，两次、三次，甚至五次、十次的不断的反复，不断的看，看完之后呢，再进入来想一想它的道理。所以你要学，未来各位有机会齁，你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法齁，除非你不想学那就算了齁，那我说这等于白说了齁。那么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成佛，你真的有心齁，不这个就不真的想要学这种甚深甚广的法义的话，那你就要先在这个基础当中啊，好好再培养基础，多忏悔业障，多培福，多修慧，来增加你的堪能性。你有堪能性的时候，你在学这个法，那才有办法，才能够成就这个法器的，才能够学这个法。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很复杂了，我是觉得蛮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你扣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大纲，你扣的我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或者思考方式，然后呢，你再下去想一想，或者你轻快一点，你再去把看看清凉国师的注解。好，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扣着我的这个，我跟各位整理出来的那个思考的这个脉络那个方向去想。好，你这个义理来设那个文字，好，你这样看那个注解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那注解当中有些只是纯粹消文解释名词，讲得很广，你知道这是解释名词，知道就好了。但是你能够掌握到好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大纲那个思考的个方向那个次第呢去看，好，你会比较容易。好，那就算你不去看，你扣着我们刚刚思考的那个方向那个大纲去想，好，再继续把这个颂文啊反反复复不断去想，不断去思维它。你慢慢就能够了解这个颂文的真实意。所以这个赫门品它实际上它是可深可浅啊。像我们前面讲，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也学过赫门品，但是我们了解道理是浅浅的，纯粹是事项上的。但是你今天根据清凉国师的这样引导，这样去引导去学的话，那才能够真正看到它这个法，这个法的真实意。不然你想，这个赫门品它是最后五十三参最后化龙点睛的法门。五十三参最后已经善的童子已经证起了等觉菩萨之后，那么化龙点睛的方法，那么他又是华严经当中的最后一招，那他绝对不会是浅浅的道理。好，当然你要摄受众生方便的时候，你讲的浅浅那是可以，但是你要正式了解它的含义的话，它绝对不是浅浅的道理，绝对不是的。好，那你要看清凉国师的这个书抄啊，你才能够了解它的真实意。好，当然所以我刚讲你必须要看人性。好，那么接着讲丑三成说众生愿，我们看到这个文，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经语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恨，圆满无上大菩提。好，那么这个当中呢，好，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这个别相跟总相。好，第二个颂的第一个句，我常随顺诸众生，这个是总相，那么其他是别相，好，可以这么讲。那别相当中也分为几段，分为这个四大段。第一大段的话呢，是这个众生能够离开一切苦，离苦，这是第一句，悉除一切恶道苦。我刚才强调说这个是个誓愿，这种披红誓铠，这种坚固的誓愿，我们发愿希望能够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离开一些恶道的痛苦。那么这个所谓离开一些恶道的痛苦，包括真实的，就是说透过这个比如佛菩萨的加持力，使他能够在恶道当中能够转他的业， 使他能够从恶道当中，哦，三恶道当中能够拔出，哦，能够处理三恶道，哦，能够离开这个苦果，这是一个。或者呢，能够那个使他能够离开恶道的因，哦，就是使众生不要造恶业，不要造十恶业。那么这个这十恶业是恶道的因嘛？那么这个也是吸除一些恶道苦。哦，所以这个苦呢，包括苦因、苦果，那么发愿，哦，都叫使众生都能够远离，哦，这个能够离苦。第二个呢，得乐，哦，等于一切群生乐，包括世间的安乐，哦，不要生病，那么世间能够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哦，世间的快乐，乃至出世间的这个解脱乐，哦，三昧乐，哦，涅槃乐，哦，等一切群生乐。那第三个呢？第三段时间很长的，哦，你这样的誓愿呢，并不是希望只是短时间，哦，给众生离苦得乐而已，而是长时间的，如是金鱼刹尘劫，哦，这个金鱼刹尘劫都是这样子不断的去造作这种种种的诸行，然后来度众生，哦，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哦，是金鱼刹尘劫的。那十方利益恒无尽是讲到这个空间，哦，时间很长，前面第三句时间呢，哦，是时间的哈，哦，那么第四句第四个呢是横片，哦，空间十片，空间来说是横片，哦，横片十方的横坐片整个法界的，哦，十方的众生都能够利益，无有穷尽的，哦，所以呢我常随身诸众生，哦，但是这个总相不管你十就是你在这广大时空当中，哦，你这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它的一个总相它一个宗旨呢就是随身诸众生，就是恒顺众生呢这个善根，那么恒顺众生的这个种性，那么随着他的烦恼的这个差别不同，那么来度众生，哦，这是个总相。那么使众生在这个长时间当中，哦，那么入于法界当中，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最后第四个这个总结，和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恨，圆满无上大菩提。那这个是一个总结，哦，希望尽于未来一切劫都能够恒长的修行广大的普贤恨门，那么来利益众生，那么来圆满无上大菩提。这个地方所谓圆满无上大菩提，哦，事实上它指的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利益，这个入于法界，哦，骗法界，然后利益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的这个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哦，则能成就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果。所以呢，你能够所谓圆满无上大菩提，事实上也相对的来说，也就是以大悲水、以大悲心来饶益众生，来度众生。所以恒修普贤广大恨，事实上就是以，所以也就是说以这个大悲心来利广大的众生。好，那么这个就是圆满大菩提。好，那么这是一个总结的哈。好，所以这个是个丑三众成就众生愿，哦，那么成就这样子的广大的誓愿，时间来说也是广大，哦，这个入三际，就空间来说也是一样，哦，广大，哦，遍十方。好，丑三成就众生愿，那么接着呢丑四不离愿，前面呢一二三，哦，偏向这个内心的这种恨怨力，那么内心的誓愿的力量，那么丑四呢接着就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内心的誓愿呢还不够，还要不离开这个外在的善知识的摄持。好，所以丑四呢接着更进一步的寻求外力的摄持。好，所以一个菩萨的话，这个菩萨的话他行菩萨道，除了内在的，好，这个不断的正念正知，不断的积资忏尽，成就自己的堪能性之外，他同时还要不断的寻求外在的这个善知识的护持。好，这叫不离愿。好，这不离就是不离善知识。好，可以这么讲。好，那么当然现代的来说呢，为什么不离开善知识，就是希望不离开这个一圣的佛法。前面所说的这个教理行果，前面所说的这个誓愿，前面所说的这个十波罗蜜，这个四种的形象，这些都是一圣法了，希望都能够不离开。那么为什么不离开？因为有善知识的摄持。那这个善知识就包括两个，一个是同心善知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同学嘛，就大家同学就叫同心善知识。那么第二个呢，教授善知识，像佛学院的各位的师长，那么这个叫教授善知识。那么这两种善知识我们希望都能够不离开。好，那这个我们先了解这个不离愿的这个意思的哈，在这个次第跟他的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经文。 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恒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恒，常愿与我同集会，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好，那第一句呢是个总说，然后第二句以下全部是别名的哈。总说就是所有与我同行者，好，那所谓同行呢，这个讲到我们讲同见同行，这个同行是什么呢？同样修行大乘佛法，而且是同样修行的一乘法门，好，这种华严一乘法门，好，这种入于法界观讲一乘法门，这个呢，称为称之为同行者，好，那么这一切同样修行一乘法门的人，就称为所有与我同行者。那么希望怎么样呢？好，这个总相，你希望怎么样呢？第一个别相，第一个讲到这个同行善知识。同行善知就是说与一切处同集会，我们像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在个同样一个道场当中，大家共同的安住，那么一直这个佛法六合合，一起共同的安住，像这种叫做与一切处同集会。然后呢，身口意业皆同等，身口意业皆同等，就是说，就是我们讲六合合了哈。那六合合除了事项上的那个我们讲戒律上讲的事项上六合合之外，这个地方尤其强调这个大圣的六合合。那么所以身业的话呢，就我们讲身业，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讲意业呢，因为意业先讲意业，意业一样同样安住在平等的一生的佛法，就说虽然说有种种的，虽然说我们也会修种种的这个助道法，有相助道法，助业果等等的，但是我们这个佛法的修行的宗旨，我们讲的我们大家根本啊，我们共同的所依止的这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一圣法，一圣的这种思想。所以呢，意业大家共同的依止的就是一圣的思想，好，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然后呢，因此之故，身业同样得到种种的神通，得那个自在的神通，好，因为依止一圣嘛，那么断惑正正有功德，所以身业一样能够证得同样证得种种的神通，能够自利利他。那么口业的话呢，大家一样的都能够宣说一圣的佛法，好，所以这个身口业是这样子的。那意业的话，同样证得，同样安住于，乃至证得这个一圣的这个境界，好，所以这个叫皆同等，同样的，这个跟一圣法相契入，相契的，所以叫皆同等。所以呢，因为同等，所以呢，一切恒愿同修学，好，同样的意思，这个一圣的这个思想，一圣的理论基础，然后来栽培福德资粮，来栽培智慧资粮，好，乃至前面讲的这个来共同的受持，好。修行拿受共同修行的二力来共同来发起成就众生的誓愿，这一切恒愿大家共同的修学，那么是同行善知识。那第二个呢，教授善知识。好，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讲到教授善知识之前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大智度论的那个一段文，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修行呢要教授善知识的道理的哈。他这个譬喻举得非常好，他的譬喻说啊，像你个汤，一个一小碗的汤啊哈。你把它泼到这个冰水上面，那么这个冰水，你泼那个，比如一个池子啊，全部结了冰的哈，你把一小碗的这个汤啊，泼到冰水上，然后呢，虽然说一瞬间可以把那个冰的表面融化一小块，但是呢，很快的这个热汤啊，就被这冰块啊所融化了，整个热汤也变冰块了。同样道理，龙树菩萨他意思说啊，菩萨如果没有证得不退转。叫不退转的菩萨的话呢，都不可以离开佛，当然也包括不可以离开一切的善知识。所以这个教授善知识，你从这个譬喻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个教授善知识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众生就像那个小碗的热水一样，你如果没有这个不退转的时候就离开佛，那么离开善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度众生很快就被众生所转了。刚开始是你度他，所以慢慢他度你，然后最后两个呢。好，你进步，你退步了，他进步了，然后两个到最后程度就差不多了。好，所以呢，这个讲到教授善知识，很重要。好，所以同行善知识，我们讲这个一众靠众很重，一众靠众同行善知识很重要之外，这个教授善知识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讲所有一我善知识，这个一我善知识就不是同行的了，就是你们教授的善知识了。那么这些一我，然后利益我的善知识呢，他们能够为我显示普贤恒，为我显示。好，这个依止这种一圣佛法所开展出来的，我们讲这种前面讲十普嘛，三种的大愿，那么七种的大恨，那么这样的普贤恨，或者呢，或者这种十种的 十种这个十大愿望，这个也是普贤恨，讲的角度不一样，实际上就同一件事情了。那么为我显示普贤恨呢，那么同样的，然后常愿与我同集会，他们以慈悲心常常发愿要摄受我们，所以常愿与我同集会，实际上是他们慈悲的摄受了。那么与我常生欢喜心，我们希望呢，这个希望他们常常能够跟我同样在一起集会在一起，那么也希望，更希望他们不仅能够跟我在一起，也希望他们看到我就能够升起欢喜心，也就是说希望我的师长能够常常在我身旁，也是希望我的师长看到我就能够升起欢喜心。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一厢情愿的了，不是说你希望师长看到你就欢喜心就能够这样子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师长能够见到我们能够升起欢喜心呢？当然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去读弟子相。那你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出家多久了，或是你是什么身份了，只要你今天是跟他学法的话呢，你就是要记住弟子相。那么所谓记住弟子相的话呢，张家大师他在注解当中他以三点来说明的这弟子相的相貌。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从不沾衣拂逆其心，是从来的从来都不会暂时的一瞬间乃至一瞬间拂逆其心，就是说善知识个人的这个习惯的不同，那甚至善知识可能也有他的习气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是尽量让我们的师长啊善知识欢喜，所以呢他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啊，我们要尽量要去做啊，就是说他跟你一些所说的一些教导，或者是说他指示你要去做的事情呢，你就尽量去做啊，尽量去承办啊，不要违逆他的心啊，只要这个事情是不要违背正道，不要违背因果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去承办啊。这第一个，不要违逆他的心，是善知识不欢喜。第二个呢，不赞发不悦意语，就乃至不会暂时的对善知识啊发起令他不悦不悦意令他不快乐的语言。所以你跟你师的师长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什么话是该说的，什么话是不该说的，那什么话师长听了会欢喜。当然这个不是谄媚了，不是说谄媚的话了，就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法语，那么是师长欢喜的。比如说你跟他请问问题，那么师长就欢喜，那么你讲什么样的话师长是不欢喜的。比如说你讲一些话来顶撞他，或者你甚至呢这个指责自己师长的这过失，那这个都是不应该的。所以不散发不悦意语，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专一承办意乐家行，就是说你要儒教修行了，这是才真正的令师长欢喜，专一的承办来成就了这个意乐家行，承办意乐的这个种种的家行，这个说就是说你要使这个师长的内心意乐能够欢喜，所以呢你当照做种种的这个家行。所以呢你第一个不要行为上不要违逆他的意思，不要违逆他的这个言教，然后第二个呢，说话不要说些让乃至一瞬间也不要说这个让善知识不欢喜的话。第三个呢，能够依教奉行，那么使善知识内心欢喜，那么这样的话具足弟子相，所以才能够真正的使善知识与我常生欢喜心。好，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双方面的了，弟子这个弟子本身呢要具足弟子相。好，所以呢这两个不离，包括两个，第一个不离同参道友同行善知识，第二个呢不离教授善知识。所以有这两种善知识的护持之后，所以我们可以使我们这个内在的心力啊，内在的这个功德力啊，才能够保任不失去。因为凡夫嘛，在没有入于不退位之前呢，都还是进进退退的。所以第四个不离愿也是很重要，求外在的力量的摄持。那么第五个供养愿，就是说你今天亲近善知识，尤其这个亲近这个教授善知识的目的是干什么？当然就是要在善知识的面前来修财供养、法供养，修财供养、法供养，那么一方面来积极自己的这个资粮，那么二方面呢，也是为了向善知识请法，所以第五个供养愿，接着就是向善知识啊修财法二供。那么这财法二供当中，它分为这个六种大，就因为这个地方是讲到，既然是法身大士的这种普贤恨愿嘛，所以他一直的这个 境界，能依跟所谓的境界都是大，都是广大无边的，遍法界的，所以意指的是六大，包括这个第一个心大，第二个共聚大，第三个福田大，我们先标一下好了啊。这个愿常面见诸，我们先念一遍，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以彼皆心广大共敬未来且无疲厌，愿持诸佛为妙法，光显一切菩提恨，究竟清净普贤道，敬未来劫常修习。好，那这个呢，当中，第一个颂的第三句，与彼皆心广大共，这个是个总相，我们讲供养愿总相就是皆心广大共，能供所供都是广大的，所以称为广大供。那么依着这个总相，开出六种大。那么六种大当中的这个第一个福田大，就是第一句走，第一句跟第二句，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众围绕，这是第一个福田大。那么第二个呢，心大呢，敬未来劫无疲厌。那第三个共聚大，愿持诸佛为妙法，光显一切菩提恨，这是第三个共聚大。那么第一个这一到三，心大、共聚大、福田大，这属于形象，这供养的这个形象。那么第四，这个究竟清净普贤道，这句话是属于第四个摄功德大。那这个摄功德大当中，这个清净这一句是属于因大，因果的因大。那么第六句经未来劫常修习，这是属于十大。那么四五六，摄功德大、因大、十大，这是属于因为前面的形象所产生的德能，所产生的这个功德利用，可以说因跟果了，因跟果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讲到供养的，整个供养的因果，整个供养，广大以普贤恨愿力来修广大供养的这个方式。好，我们了解这个大结构之后，我们再来说它的内容了哈。我们先讲到这个福田大就是愿常面念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这个。所以这个为什么说福田大？当然第一个，这个佛它是个殊胜的福田。那么这个讲到诸如来，这指的是法界诸佛。好，这个法界诸佛呢，是我们所成世所供养的境界。好，前面讲到这个供养如来嘛，我们讲到所谓供养如来，这个十方佛了，法界佛是我们供养的境界，所以呢，这个称为福田大。好，除了每尊佛它本身是个殊胜福田之外，另外呢，我们所圆的是法界诸佛，所以称为福田大。好，所以你要这样的心量，这第一个。那么以彼皆心广大供的总相了哈。那么第二个呢，心大就敬未来劫无疲厌，我们的心量很大，我们的供养的心呐，是非常大的。好，你就从现在开始呢，就敬未来劫到成佛为止，我们供养这个十方诸佛的这个心愿呐，永远是没有疲厌的。好，因为你很清楚，透过这样的供养，能够积资忏进，能够迅速的成佛。那么这是一个迅速成佛的方法，所以呢，你修这个法的时候是没有疲厌的。第二个心大，那第三个共聚大，那这个共聚大就是愿持诸佛为妙法，然后呢，因此来光显一切菩提恨。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叫共聚大了哈。那么我们先解释持佛为妙法，这个持的话呢，就是持这个佛的文字和佛的义理，佛的这个法，这个佛所开示的法称为妙法了，佛所开示的法，他的文字也希望能够摄持，那么他的义理也希望能够摄持。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意指这个法身大师他的这个陀罗尼这个力量的陀罗尼力量的这个加持原因，所以呢，他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文字，无量无边的义理，所以能够摄持诸佛无量的这个微妙法，所以这个叫共聚，这个，然后来光显一切菩提恨。所以光显有些菩提恒，就是说你摄持这个文跟义之后，不是说摄持就算了，你要必须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是光显一些菩提恒，一切这个一些菩提恒，一些普贤恒，依这个无量的文义，无量的文，无量的义，我们来修普贤广大的普贤恒。那么你要修广大的普贤恒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前面讲这个就是法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乃至代众生供养，乃至不离菩提心供养等等的，那七种的念，这七种供养嘛，那么这个就是法供养，光显一切菩提恨，这个就是法供养。那么因为你这个法供养的量，是广大无边的，所以呢，这个因此称之为共聚大，因为当然第一个法供养本身它是殊胜的，所以称之为共聚大。 那么再来呢，这个法供量，你这个心量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称之为好的供具大。那另外呢，这个供具大事实上当然除了法供量之外，它还包括财供量的哈。那财供量的话，事实上这个也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讲哈。就刚我刚才讲那个第三句哈，第一个颂第三句哈，总说哈，于彼皆心广大供，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就包括了财供量。好，所以这个地方供具大的话，它主要的只有讲到法供量就好了。所以这个讲到地上的供具大，不管财供量也好，法供量也好，你的心量都是广大的。好，那么这地上的供具大，所以一到三是形象，就是供养的这个形象，心也好，那么你能供养的心也好，那么能供养的供具也好，那么你所供养的境界也好，都是广大的。这是一个。然后呢，你能够这样的供养的话，所成就的这个德能呢，成了第四个哈，究竟哈这个清净这个普。究竟这个清净的普贤道，好，然后这个就是说你能够成就啊这个清净的普贤恒愿，好，能够这个说你这个我们讲前面讲的一行一切行，乃至一切行一切行，就是你在一切修一行一切的恒门的时候，能够念念的能够跟这个法界观相应，能够念念的能够入于法界观，好，能够成就这样，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好，那你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就是因为前面透过前面的财供养、法供养，所以呢。透过供养之后，你能够积资忏尽，也同时你也透过供养之后，你能够跟十方诸佛来学法，所以呢，能够成就这样子，哦，究竟清净普贤道的这样的广大的功德，哦，就是功德大。那么清净为什么说是因大呢？因大就是个因，就是说因为它是十法界的因，哦，所以称之为因。这个清净为什么？因为清净指的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实相或者法界离体。那这个法界离体呢，我们讲它事实上我们可以讲它是不受熏的，为什么？因为它算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所谓受熏，事实上也是这种可以说这种方便说一种假象，就是说因为这个缘的不同，众生的心的染净的不同，的缘的不同，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到就是我们这念心受了熏，然后呢我们成就这个十法界的依正的差别的不同。事实上所谓受熏这种是一种方便说或者假象，事实上它只是它这个一切十法界的差别法，事实上是我们心中自性本具的。那么自性本具的呢，只是因为这个缘的不同，所以显影的不同。那么因此之故呢，事实上你的心它是没有所谓的清净，所以没有的染污，所以没有所谓的增，没有所谓的减。那么它本质来说就是周遍法界，也可以说它本质呢就是清净的，那称之为因大。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因，这个清净指的就是这个实相离体，所以称为因大，哦，因为它是十法界一正二报的这个因嘛，哦，成就十法界一正二报的这个因嘛，所以称之为这个因大。好，那不过这个反正这个地方就讲到色功德大跟成就这个因大，然后呢第六个十大敬未来劫常修行，哦，这个修行的时间呢是很长远的。那么这个讲到第五个供养愿，透过这个前面的不断的这种不断的先摄持法义，然后又发愿，然后呢又能够亲近三智士，这个时候再来就是要修供养。那供养的话呢，这个透过前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积资忏尽，又能够供养之后，慢慢的他这个菩萨他的善根成熟了，乃至慢慢的能够证得法身的不退转，这个念不退，那么这个时候到丑六的时候，就真正的能够修行这个法身大事，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恒门。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文，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慧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障，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克。那这个我们先讲到这个哈，这个当中这个分为这个三段哈。第一段讲了不空的哈，这个不空的因啊，就是我一切诸有中好，这个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就是讲了不空的因，所以不空就是说这个你的三业啊不空过，所以叫不空的因。好，那所谓三业不空过，就是说你能够利益广大众生，所以你三业不空过了哈。那么这个叫不空。那么或者你可以讲众生见到你之后，见到你的身口意三业之后，他也不会空过， 好，它可以都可以得到利益，我们待会讲哦。那么这个也可以叫不空，好，那不空的因就是前面三句，那不空果的不空的果就是获诸无尽功德障。那么这个不空的果，好，它的利益，它这个不空，那个不空的果，它这个利益的时间跟空间，就是第二个系数，一层中有层数差，好，乃至果尽有恒念菩提恨，好，那么这个当然是属于不空的果。那不空的果，它所利益的，它这个实行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好，那这个讲到这个利益众生，好，这个三业不空的因跟果的这个形象了哈。先讲到这个不空的因，那么我一切诸德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好，那就前面有透过前面的这个修这个受持，好，修行二力成就众生不离供养等等这个一切机智善尽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因此呢所修福智啊恒长的啊没有穷尽的，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嘛，前面所修的这个福德质量、智慧质量也好，它所依止的都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这种信量、广大的愿力，乃至呢这个甚深的这个法界观的智慧，所以因此故呢，他所修的福德智慧质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可以得到哈、定慧方便及解脱，种种定慧的方便，还可以得到种种的这个解脱，好，所以这是不空。这个三业不空的因，那么接着呢讲到不空的果，这个三业不空的这个果，所以可以获得这个诸佛这个无尽的这个功德藏。这个功德藏实际上指的就是诸佛这个法身离体所证的这个清净的法身离体，那么也可以说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佛性离体，所以它称为功德藏。好，那么也就是那如果就诸佛来说，也就是诸佛的所成就的身与意，清净的身业、清净的语业、清净的意业，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获得诸佛的身密、毕密的密、身密、语密、意密、毕密的功德藏。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诸佛所证的这个清净的法身称之为功德藏呢？好，那可以从这个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说，不管诸佛也好，那么凡夫众生心也好，这个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他这个无差别的这个佛性呢、他内心含藏十法界一正二报差别的法，好，这个各位都知道了哈。他既然信具十法界一正二报的法，所以他是一切功德的宝藏，好，不只是六道的这功德，好，乃至这个四圣的功德，那么一切功德，好，一切一正二报的功德的这个宝藏，含藏的一切含藏的十法界的一正二报的这个法，所以这个藏的这个含藏嘛。所以含藏的十法界一正二报，所以它称为功德藏。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好，讲了信具，我们这个众生信具的佛性，那么它是功，所以称之为功德藏。好，因为它信具含着十法界，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呢？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佛的境界，它是功德藏。好，所以你能够见到佛的身口意三业的话呢，的身口就是绝对不会空过的。好，所以它是个功德的宝藏。好，那为什么呢？就像佛的身业来讲好了，你根据这个疏钞的解释，你见到佛的这个身业必定佛法，所以必定佛法就是说你决定了对佛法产生那种真实的信心，你能看到佛身，佛的这个身上的功德，这时候你就相信佛所说的功德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这个时候必定佛法，对佛法就真实的认可。第一个，见到佛的身业不空过。第二个呢，见到佛的口业，听佛的讲的音声，决定可以得到真实的智慧。第三个，这个意业，就意业就是你能够圆佛的意业，就是实相的离体的哈，就这个实相离体能够产生这个信，这个真实的信心，然后能够一直信心来圆这个实相离体的话呢，思维观察实相离体的道理的话呢，就能够常常保持正念，烦恼不生，保持正念，乃至能够慢慢的断惑正真，好，所以你圆佛的意业，就可以投烦恼，可以断惑正真。所以为什么讲多障众生念佛观嘛，就这个道理，你障碍很多，你多思维佛的功德，那么多思维佛的功德，那烦恼相对的就调伏就能够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调烦恼，乃至能够断烦恼。所以呢，见到佛的身口意三业的话，那么是决定功德，决定不会空过的。好，关于这点我们明天再说好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